统宣布上调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对此反应不一。
特朗普总统宣布将启动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美中贸易谈判将于星期四和星期五在华盛顿举行。
正在欧洲出访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突然取消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会面以及在柏林的出访行程。
5月8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白宫方面，特朗普总统宣布要对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那么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表示，星期五就将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提高关税25%，而美中贸易的谈判呢，也从原来的星期三，现在是延期到星期四与星期五举行。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在白宫来介绍。耀毅。
是的，林森，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呢，是星期一的时候，他在下午时间告诉记者们说呢，他将会在星期二的时候，在这个联邦公报上，这个 Register 上面呢，来发布通知。那从星期五开始，就要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把他们的关税从现在的10%提高到25%。那不过呢，就在我们在刚才截稿之前，我上去这个联邦公报上看，都还没有看到莱特希泽所说的要对中国加征关税的这项通知。那只有呢这个与国际贸易以及与中国的贸易方面相关的，只有一个中国的铁制品的这个文件这个柜呢这个有反倾销的这个调查。那么还没有看到莱特希泽所说的对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到25%的联邦通知。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知道原定的这个刘鹤是在星期三要来继续这个长达好几天的谈判。那么呢，在昨天我在问白宫资深官员的时候，他也说了，美方也是准备要在星期三的时候迎接刘鹤与中国代表团来。不过呢，现在却传出了这个刘鹤其实是在星期四以及星期五中国代表团才会来到华府来做谈判。那么不但的时间是推迟了一天，而且也缩短变成只有2天，原定呢是从星期三要谈到星期六。那么呢，我们看到美国的财经媒体 CNBC 就对美国的中小企业的这个财务长做了一番调查，来看看这一次特朗普总统所说的这个关税对他们来讲会不会有所影响。没想到呢，只有5%的美国中小企业表示说这个关税对他们有影响，他们想要撤销这个关税。那么不过呢，他们对美中贸易的协定呢还是有很高的期待的。有30%的美国中小企业的财务长表示，希望最后这个协议签订下来，能够扩大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这个范畴。那么有40%呢是表示希望这个协议呢能够加强美国对于专利以及商标的执法力度。那么此外呢，这个在报告当中，美国的企业研究所的研究中国经济学者史建道，他也对特朗普总统这次的这个关税宣布做出了分析。他说呢，至少在目前，除了农业之外，对我们的经济不大有影响。如果总统课征了所有他威胁要实施的关税，那么就会有影响。那么同时间呢，我们也看到美国股市也对这样子的宣称做出了反应。在星期二的时候呢，美国股市5月7号的表现，在收盘的时候，我们看到道琼斯工业指数跌了将近500点，那么标准普尔指数跌了将近50点，而纳斯达克指数则是跌了将近160点。那么所以看到今天的股市呢，全面是以这个收红来看到来收盘的。那么所以目前看起来呢，一切美国投资人以及美国企业界都还在等待星期四以及星期五，看到美中双方是否能够谈出一个具体的协议。那么星期五是否特朗普政府真的会对这个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课征25%的关税？林森，
好的，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刚过去的周末表示，将对部分的中国产品抬高关税，这引起了美国股市的下跌，国会议员也纷纷对此作出反应。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带我们了解。一华。 好的，卡拉，那么美中贸易谈判的进程呢，在特朗普总统周末的时候发出推文，表示将会调高中国商品的关税之后呢，目前整个谈判的情势可以说是急转直下。那么原本各界都预计呢，这个美中两国将很有可能在这个近期未来呢达成一项贸易协议。不过在国会方面，目前对于这场贸易谈判的前景似乎也不如之前那样的乐观。那么稍早呢，我们也有机会采访了国会民主共和两党的一系列的议员。那么在共和党方面，我们可以感受得到，这个许多的共和党议员还是相当的支持特朗普总统的决定，并且也支持特朗普总统要求中国必须要改变贸易行为这样的强硬的立场。不过在民主党议员方面呢，才则是可以明确的感受到有一股相当强烈的担忧，认为说这个特朗普总统很有可能缺乏了一套一个完整的关税和贸易的政策来应对这下有可能的后果。那么这项后果很有可能会波及到美国的企业和民众。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国会两党的议员在有关的问题上怎么说。
I am all in with the president to get China to change.
我完全支持总统，中国必须改变行为，关税增加会造成惨痛后果。但当谈到中国，如果你现在不采取行动，以后会付出代价。现在是达成协议的时候了，而总统需要更多的筹码。
通过推特发布关税政策是行不通的，过去两年一直是这样，现在情况似乎变得越来越糟糕。我们需要一套全面的贸易政策，而不只是偏袒少数几家跨国公司。我们需要一项贸易政策，把直接受影响的人带到谈判桌前。这意味着雇员，这意味着小企业，意味着小农场，这意味着那些真正被这项贸易政策所打击的人。我们需要有人能坐下来，制定出一套全面的方针，使美国企业和雇员真正的受益。
我们的贸易政策努力取得美中之间适当平衡是至关重要的，关税是一部分，是处理这个问题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现在不会对贸易协议发表任何评论，也不会试图主导贸易谈判的改革方向。
我们需要谈判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中国愿意做出一些重要的改变，包括在技术转让的一些要求等等。这将是一个持续往来的谈判。
不过在被问及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美国将如何继续的推进与中国的贸易谈判时，来自这个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同时呢这个也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副主席沃纳参议员呢，我们知道沃纳参议员他一向在中国问题的这个立场上是采取相当强硬的态度。那么他在回答美国之音的提问时也是明确的谈到说，他认为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决定是对的，不过他希望特朗普总统能够利用这个机会连同国际社会一同向中国来进行施压。我们继续来听听沃纳参议员的说法。
China. Well, first of all, I commend President Trump for saying the status quo with China is not working.
首先，我要赞扬特朗普总统称维持与中国的现状是不行的。不过，我希望我们采取的方向是建立一个国际联盟，一起告诉中国，你不能继续窃取知识产权，你不能继续欺骗，因为基本上你的公司能够与中国政府分享一切数据。你不能再继续输出像是华为这类公司的技术，这对所有购买他们产品的国家来说都构成国家安全的威胁。不过特朗普的做法是以关税威胁的方式，而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有一套计划。这是一个机会来建立一个强大的国际联盟，一起告诉中国说，你是一个很棒的国家，你是21世纪全球最强的经济体之一，但你必须遵守规则。中国现在不遵守规则，我担忧的是总统接下来可能会接受一个协议。美国成功多卖出几千亿美元的大豆，但更广泛的议题包括科技、5G、人工智能和知识产权窃取的问题都没有获得解决。
那么尽管目前美中贸易谈判的前景可以说是增添了许多的这个不确定性，不过在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许多的共和党领袖，包括了这个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主席格雷厄姆参议员，以及这个银行业委员会的这个主席这克拉珀参议员呢，他们都对我们表示，这个他们对于在未来还是很有可能与中国达成一项贸易协议的这个愿望呢，这个前景呢，他们是保持乐观的态度的。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易华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好了，目光转向国务院，正在欧洲出访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是星期二的时候突然取消了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会面以及在柏林的出访行程，这是为了应 应应紧张升级的中东局势。早些时候，为了应应来自伊朗的威胁，美国是宣布派遣了一艘航空母舰攻击群和一支轰炸机的特混编队，把他们部署到美军中央司令部负责的战区，向伊朗政权发出明确的信号。此前，蓬佩奥参加在芬兰举行的北极理事会的部长级的会谈，并且对中国在北极的投资发出了警告。现在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欧洲之行有什么样的看点？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此行的主要重点之一呢，是阐述美国对北极地区的外交政策。但是呢，来自中国、俄罗斯以及伊朗的威胁却不断出现在他的演说当中。星期二早些时候，蓬佩奥国务卿在芬兰参加北极理事会的部长级会议当中呢，对中国自称是近北极国家提出了驳斥。他表示，美国反对非北极国家干涉北极的事务。不过，中国政府立刻做出回应。中国政府表示呢，中国呢不会在北极事务上插手，也会继续以开放合作共赢的态度来参与北极事务。另外，除了批评中国对北极地区的投资呢带来了生态破坏，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也对中国在北极的其他基础设施的投资提出批判。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怎么说。
中国致力于提倡一带一路，是利用政府权力实现国家安全目标。我们的一贯立场是，中国的成功有益于美国的巨大经济利益，反之亦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准备帮助每个国家参与竞争，但这种竞争必须是透明的，必须是在自由和开放的基础上进行。如果另外一个国家提供贷款，然后关闭他国的设施，以便建筑自己想建的港口或者占用土地和房地产，那种做法并不合适，我们并不鼓励那种做法，并且已经就这一系列的问题教育了世界上其他的国家。
在芬兰呢，还有一个令外界瞩目的会晤，那就是美国和俄罗斯首席外交官的会晤。那么蓬佩奥和拉夫罗夫的会谈呢，主要是讨论委内瑞拉的政治危机，双方呢也强调了美国和俄罗斯反对第三国来军事干预委内瑞拉的局势。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蓬佩奥和拉夫罗夫在芬兰举行的北极理事会会议间隙举行了会谈，美俄都是北极理事会的成员国。蓬佩奥被问到美俄两国在委内瑞拉问题上的分歧有多大时，这样回答：
I made clear our view.
我清楚地表明，我们的观点是委内瑞拉值得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就是说不要任何其他国家党派来指挥它或者持续不断地进行军事干预。因此我们要古巴离开，我们要伊朗离开，我们要俄罗斯军队离开，这些问题我们都谈了。我们又开始讨论未来将如何推进我们的利益，我不确定我们能够达到目的，但我们会继续对话。
But we'll have further conversations.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这次会见后对记者说，他警告蓬佩奥，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军事干预是灾难性的，是非正义的。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在国务院举办了一场重大的国际会议呢，和美洲国家组织的官员来讨论如何和平解决委内瑞拉的政治危机。那么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会议当中表示，美国呢计划对逃离委内瑞拉的难民来提供经济援助。此外呢，美国也正式宣布解除对委内瑞拉前情报首长的经济制裁，因为他早些时候呢决定脱离马杜罗。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呢，要美国鼓励那些脱离马杜罗政权并且选择和委内瑞拉的民主以及民选领导人站在同一边的马杜罗政权的核心人物。我们知道呢，在委内瑞拉的政治危机当中，美国支持的是被视为代表委内瑞拉多数民意被选出的委内瑞拉国民议会的领导人胡安瓜伊多。那么中国以及俄罗斯呢所支持的是马杜罗政权。那么上个星期瓜伊多呢呼吁委内瑞拉民众 走上街头来发起大规模的游行，而与此同时，美国也加大对马杜罗政权的压力。把现场交还给棚内的主持人。
好的，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
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了研究报告，报告中提到了中国获取美国知识产权的多种途径，并且也建议美国的国会采取相关措施。具体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来介绍。乔战，你好。乔战，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个报告中提到了哪些中国获取美国知识产权的途径？
我们注意到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贸审查与安全委员会 USCC 那么5月6日是发表了一份员工的调查报告。那么他在这份报告中指称，中国企业通过多种途径来获取来自美国企业有价值的技术和知识产权信息。那么其中这份报告指称，有些这个策略是合法的，但另一些则涉及到强制或者隐秘的一些手段。报告中主要列举了促进从美国转移技术的6个主要途径。首先是外国的直接投资。报告中指称，中国政府指示中国公司进行投资，并获取美国企业和资产，以便获得尖端科技和知识产权，促进了战略产业的技术转让。此外，这份报告中还提到了风险资本投入的途径。报告中称，中国近年来对美国的风险投资，特别是针对美国科技初创企业的投资增加。报告称，尽管中国对美风险投资的相关趋势和迹象尚处于一个新的正在被检视中的这样一个阶段，但是这些趋势和迹象或许会让中国企业获得包括这个潜在的军民两用技术在内的有价值的美国技术和知识产权。那么此外，我们还看到除了这项这个手段和途径之外，那么这份报告中还指称，在许多的这个领域中，外国企业必须要成为合资企业才能够在中国投资或者运营。那么报告认为，合资企业通常都是中国企业最具科技进展和创新的这个进程和产品的源头。那么这份报告还认为，中国这个企业最具中国的这个许可的审批程序通常都存在着不明确而且需要付出这个艰苦努力才能推进的这样一个情况。有关程序需要企业公布一些敏感的信息。那么这份报告中还特别提到了网络间谍的问题。报告中指称，中国的行动者们通过隐秘的网络侵扰，获得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这个获取包括知识产权、贸易机密、技术数据、谈判立场以及敏感和专有的内部通讯在内的广泛并且具有商业价值的一些重要的美国商业信息。此外，报告中还提到了招募海外人才的这样一个途径。报告中指称，中国政府持续进行这个目的在招募那些身处海外的从事于战略领域的这个中外专家企业家，并邀请他们在中国讲学和工作的政府计划。此外，报告说，北京利用与美国政府间的以及学术层面的合作，在美国设立中国的研究机构、研究设施，那么并且派遣专家出国，在没有公布相关组织或个人与中国政府的关联的情况下，接近尖端研究和设备。美国方面曾经多次的指责中国方面盗窃知识产权，中方对于美方的这一观点一直予以反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经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方不断地指责中方盗窃知识产权，却从来拿不出有力的证据。主持人，
乔战，那这份报告中有没有提到在美国方面保护自身的技术和知识产权方面有没有一些不足和隐患？
是的，那我们也看到这份报告也指出啊，美国目前通过外国投资者披露要求，那么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投资审查工作以及出口管制来保护美国的这种关键的技术，但现行法规一直未能充分评估和应对来自中国的日益增加的这种技术转移的风险。那么这些监管的缺陷加上情报和执法方面的限制，使得中国企业得以获得美国的关键技术。那么报告中说，而这些技术可能会危及美国的技术创新和国家安全。主持人，
那么针对你刚才说到的这些，这个报告中提到这些风险，报告提出了哪些建议给国会呢？
是，我们也看到这个报告中特别写到，随着中国政府寻求进一步发展国内高科技产业，那么中国政府鼓励和引导企业从这个美国获得技术的这样一种努力可能会继续下去。基于此，那么报告建议国会思考如何改善相关的政策和法规。报告例举的有待国会考量的问题包括美国目前的信息披露要求是否能够让美国获得足够的有关外国企业投资美国初创科技公司和联合研究伙伴关系的这些相关的信息。那么此外还有美国政府审查外国在美投资交易的能力是否应该扩展到所有能够使外国实体有效控制美国资产的投资或者相关的商业的安排。那么目前的出口管制如何适用于美国初创企业或发展中公司开发的技术，还有美国如何与盟友和经济伙伴合作应对中国技术转移行为所带来的风险。此外还有这个比如说是否应该采取措施限制中国的人才招聘计划所带来的技术转移风险，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样额外的措施来恰当的评估中国的军民融合策略对美国利益的影响。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乔战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好，来看另一方面，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今年四月提供的卫星照片表明，过去的六个月，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的中国第三艘也是首艘大型的航空母舰的建造工作是进展迅速。中国当局呢还没有证实在建造第三艘航母，那么有关航母项目的时间点和规模仍然是国家机密。分析表示，中国称为002型的航母船身是略小于排水量10万吨级的美国的航母，但是要远远的大于排水量42500吨的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
美国国防部在5月3日公布的2019年中国军力报告中表示，第三艘航母可能比前两艘还要大，且配备有助战机起飞的弹射系统，正是设计能使它搭载更多战机、固定翼预警机，更能应付紧急的飞行任务。目前还不清楚这艘航母是否为核动力。中国目前有10艘核动力潜艇，但还没有核动力的水面舰艇。有分析表示，目前中国还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
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是上星期发布了2019年的中国的军力报告。这个报告明确地指出，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是与日俱增，各种外交、军事和经济压迫破坏了台海地区的稳定。五角大楼的官员说，在台海两岸军力严重失衡的情况下，美国会依据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应对这些威胁。那么有关详细情况，请记者钟晨芳通过电话来连线介绍。晨芳。
是主持人。美国国防部呢在这份最新的中国军力报告中指出，中国对台湾整体的策略仍然是以劝服和胁迫的方式阻止台湾走向独立，并且持续发展和部署可能在涉及台湾的假想情况时所需的先进军事能力。报告呢另外还提到了台海两岸的军力严重失衡，中国对台湾的各种外交、经济和军事孤立手段，以及解放军对台湾可能的军事行动，这主要是来自空中的导弹攻击和精准打击，以及弱化台湾领导层并且打击台湾人民的决心。在报告发布的同时，国防部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薛瑞福也在五角大楼举行记者会，就报告的内容答复了记者的提问。在提问里面呢，有一些是关于台湾的，对于台湾面临中国日渐加大的压力，美国要如何具体协助台湾？我们来听听薛瑞福的说法。
我们能够支持台湾的做法就是忠实执行台湾关系法，那包含许多与台湾面对的军事威胁直接有关的做法。我们的确提供台湾防御性武器，以便让他们有自我防卫能力，我们也维持自己抵御武力的能力，以便一旦我们的国家指挥当局要求我们这么做的话。因此我们也评估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的姿态以及我们的能力。
还有记者问到呢台湾采购 F-16V 型战机的问题，不过薛岳福说因为这个案子还在评估过程中，所以他无法做任何的评论。不过他提到在面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以及孤立的这些情况中呢，美国必须协助台湾人民增加对自己的信心。我们听听薛岳福怎么说。
试图孤立台湾的各种外交、政治、经济作为显示，他们需要鼓励以便对自己有信心，也需要看到美国及其他朋友和伙伴的支持。不过这个威胁既清楚也还在转变中，包括空中威胁、海面及潜艇的威胁。中国对自己宣誓要在2049年前成为世界级军队的目标，也反映他们在与台湾的假想情况有关的企图心。一旦他们的领导人要求他们这么做的话，所以我们注意这个情形，并评估台湾需要何种适当的防卫能力。
关于美国是否在中国对台动武时协防台湾，薛岳福的表态也很明确，我们下面就听听看他怎么说。
我们的法律明白规定，对台湾的任何威胁，这个威胁的广泛定义包括经济威胁及封锁等，都将被美国视为严重关切，总统将与国会协商做出适当的反应。我认为我们的历史已经清楚显示，当台湾受到威胁时，美国以适当的方式做出反应，帮助支持台湾。因此我认为在未来人们可以预期，我们会希望看到台湾能够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保持其地位，但具体的反应将会是那个协商的结果，正如我们的法律指示我们那种情况下所做的那样。
好，感谢记者钟晨芳的连线报道。
一本记述中国抗艾滋第一人高耀杰晚年生活的新书近日上市，91岁的高耀杰发表了对新书的感言。一项纪念64/30周年的艺术展本周在纽约一家大教堂开展，正式拉开了今年全美巡展的序幕。特朗普总统的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本周开始服刑，他被判处3年监禁。
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特朗普总统宣布上调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对此反应不一。正在欧洲出访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突然取消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会面以及在柏林的出访行程。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研究报告，列举中国企业获取美国知识产权和技术的多种途径。
一本讲述中国抗艾滋第一人高耀杰晚年生活的新书近日出版上市。已经91岁高龄的高耀杰也发表了他的感言。具体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魏芝来介绍。魏芝。
好的。那这本讲述高耀杰晚年生活的书叫做《烟雨任平生：高耀杰晚年口述》。这本书的作者林世玉表示，现年91岁的高耀杰因为体弱多病，没有办法继续写作，所以决定用口述历史的形式记录他包括在纽约的晚年生活。高耀杰因为揭发河南地方政府建血站非法卖血，导致艾滋病大规模的传播的事实而受到了打压，并且于2009年逃离了中国，来到了美国。虽然需要二十四小时的吸氧，但是高耀杰还是很精神矍铄地录制了新书发布的这个感言的视频。他说，中国有100多万的艾滋病人，他已经没有办法，只能通过支持他的同道来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视频。
因为先帮助先生们的时候，那天年龄也比较大，我已经是91岁，一周岁早过了，现在算是92岁了。所以在这样情况下，这本书的话对大家影响比较大，很多人知道我的健康情况很差，而且能说出来我在美国的情况。如果我要不来美国，我现在活不到90多岁了。很普通的一本书，而且的话就是普通生活的情况，我也没有做出啥不了不起事。我做的事情都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因为人嘛，你是不是动物，人都应该维护人的利益。所以这本书呢，巧遇了，因为我有病，其他的人看我的，这一来他看到这本书了，现在哈哈哈哈，因为他知道我不喜欢政治，他态度也假我，他做了一个多小时，所以大家对这本书起定，也不说啥书，也不起名，就是希腊历史那两本书，希腊历史那两本书，就是说，所以这本书的话，就像读者喜欢，每一个读者也都应该关心中国的艾滋病。现在中国的艾滋病，据我所了解和我掌握情况，在100万以上。现在我对艾滋病的问题没有办法，一点办法没有，只有支持他们国内。我出来以后，我就埋头写书，我一直在写书，我的精神还可以，我还能写东西。我现在在整理两本书，就是整理时间不长，能整理出来，这两本书大概有40万字留下来，留给后人，这是一种贡献。
林世玉说，他的写作过程长达了3年，对高耀杰进行了不下50次的采访，期间最令他感动的是高耀杰一以贯之的悲悯。林世玉说，在中国的时候他关心着艾滋病人和艾滋孤儿，到美国之后他依然关心着他们，只要一提起他们他就泪水连连的，显示了他很伟大的人性光芒。高耀杰居住在纽约市曼哈顿西北部的一栋公寓楼里，自2009年来美国之后呢，一共写了包括高耀杰回忆与随想、高杰的灵魂、高耀杰忆往昔等8本书。高耀杰的近况受到了许多人的关注，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3月11日，希拉里·克林顿到这个高耀杰的纽约的公寓看望了这位91岁高龄的老人，并在自己的 Instagram 上面发布了一段视频。克林顿称赞高耀杰是他见过的最勇敢的人之一，并说能在纽约探望高耀杰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在视频中，躺在床上的高耀杰和克林顿谈笑风生，克林顿拿着高耀杰写的书，高耀杰说克林顿一点都没变，而克林顿也夸赞高耀杰说你看上去也不错。高耀杰曾是2003年感动中国10大人物之一，但是当他成了地方政府血浆经济的严重障碍时，他便变成了当局的打压对象。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也一直给予高耀杰帮助，他说高耀杰显示了只有允许底层人民揭示真相，政府才能纠正自己的错误。 他还证明了人民的嘴巴是封不了的。主持人，
好的，感谢魏芝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好，另一方面，我们来看一项纪念六四三十周年的艺术展，星期一的时候是在纽约的一家大教堂开展，正式拉开了今年全美的巡展的一个序幕。
是，那么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从纽约发回的报道。
星期一下午，人权和民运组织的工作人员将30多件以六四为主题的大型艺术作品运抵位于纽约曼哈顿西北部的圣约翰大教堂，开始了这项全美巡展的纽约首展。
30年后，仍有很强烈的震撼力。那么我们必须把它收藏保留，让后人知道这个圣约翰大教堂也是最适合开始的第一个地方。
这些艺术作品是纽约亚美艺术中心创办人武振亮在六四镇压次年发起的艺术展上展出的作品。今年3月，这批保留了近30年的作品移交人道中国保存。人道中国主席周峰所说，作为一个六四亲历者，对六四历史的记忆和保存是过去30年对他最重要的一个动力。
在这种纪念维护真相的方面，其实有很多的人在不断的努力啊。那像这些艺术品，这种未知的宝藏还有很多。我知道很多艺术家，中国的艺术家每年都创作六四纪念的艺术品，而艺术创作它有一种跨越时间空间的这种魅力，所以未来的人也能够从中间感受到这种震撼。
80后的中国民主党成员陈闯创表示，六四有2场屠杀和2场反抗。
六四呢，作为现在大家都记得它是一场屠杀，这场屠杀其实是2场屠杀，它一场是在当时就在发生的对人命的屠杀，另外一场是在事后直至今日共产党对于真相的、对于人们记忆的屠杀，在街头上，在街头上那些人们试图阻抗正在行进的军队，当然那一场反抗是失败了。时到今日，人们对记忆的反抗，我们不能说是完全成功，但我们不能说我们是纯粹的失败。我们至今仍然在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地进行着对于中共抹杀那场记忆的反抗。
而这一展览是对记忆的再次展示，对屠杀的再次反抗。
30年之后，我们再来看这一幅画，再来看这么多些画，意味着就是这今天展出的是30幅画，那意味着我们对于六四屠杀的记忆，对于中共想抹杀藏。把屠杀从人们的记忆中抹杀去，证明他们努力是失败了。
该展览还将到波士顿、华盛顿、芝加哥等地展出，最后落户洛杉矶附近的自由雕塑公园。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科恩周一开始服刑，此前呢，他是被判处了3年的监禁，罪名是在2016年大选前收买了2名女子，让他们对特朗普的婚外情保持沉默，以及其他不法的行为。科恩表示，他在特朗普的命令下违反了法律。科恩在离开纽约市的公寓，前往纽约州的联邦监狱服刑的时候说，他还有很多要说的。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科恩于周一上午被送往位于纽约市西北约120公里的奥蒂斯维尔的最高安全级别的联邦监狱。在前往监狱服刑之前，这名已被吊销执照的律师在家门外对记者发表了讲话。
I hope that when I rejoin my family and friends...
我希望当我与我的家人和朋友团聚时，这个国家将不再被仇外、不公正和谎言所掌控。
科恩显然指的是他的前老板唐纳德·特朗普。直到一年前，他一直担任特朗普的私人律师和特朗普集团的副总裁。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和其他负责调查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之间关系的联邦检察官发现了科恩的金融犯罪。科恩承认了9项指控，包括逃税、向国会说谎和违反竞选资金规定。他承认为2名女性提供了$28万的封口费。这2名女性在特朗普竞选总统前曾声称与特朗普有染。
There still remains.
但是依然有很多要说的，我期待能分享真相的那一天。
特朗普总统和许多共和党议员曾试图诋毁科恩，称他是个撒谎者。
他撒了很多谎，但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他在一件事上没有说谎。他说在俄罗斯骗局的问题上没有勾结。我说，我想知道他为什么不像对其他事情一样，在这件事上也撒谎。
在今年2月的国会听证会上，科恩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向特朗普身边的其他人发出了警告。
像我这样盲目追随特朗普的人越多，就会遭受与我同样的后果。
特朗普的五名前助手被判犯有各种罪行，另外一人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接受审判。科恩的3年刑期仅次于特朗普前竞选阵营主席保罗·马纳福特7.5年的刑期。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如果无视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要求他提交未经修改的穆勒有关俄罗斯干预2016年大选的报告的传票，有可能会被认定为藐视国会。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高尔夫球手老虎伍兹最近成为了美国最高平民荣誉的获得者。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高尔夫球手老虎伍兹复出大师赛并赢得胜利后不久，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他颁发了总统自由勋章。伍兹在接受奖项时情绪激动，并感谢他的母亲和两个孩子帮他度过了个人和事业的逆境。
我只是想说，这是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还有得到了我多年以来所拥有的支持。这里的每个人都目睹并和我一起共同经历了这一切。有一些人关注了我的一生，还有一些人则是支持我大半辈子。你们看到过美好的时刻，也见证过糟糕的时刻，包括每次高峰和低潮。没有你们的帮助，我就不会站在现在的位置上。
伍兹上个月赢得了大师赛冠军，这是他自2008年美国公开赛以来的第一个大满贯冠军。特朗普总统此后发文说，他会把总统自由勋章授予伍兹，不仅因为他在体育界成功复出并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更重要的是他也赢得了人生。老虎伍兹是第四位获此殊荣的职业高尔夫球手。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是使得这个推特在社交媒体当中可以说是出尽了风头，原因是当时的候选人特朗普使用推特这个平台来进行政治讨论。
是，那么现在有意参加明年，也就是2020年总统选举的参选人呢，也已经开始探索如何通过社交媒体和选民更好的沟通。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展示宠物，在 Instagram 上晒出与选民的自拍，或是推荐一个碧昂斯歌单。与选民互动的非传统方法，社交媒体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It, I think, helps contribute to that feeling of authenticity about the campaigns, and that they really.
这有助于选民感受到参选人的真实性。他们必须在多层面即时互动，要有政策立场，但是也要让人们了解他们的领导风格和人格魅力。
在2016年大选中，社交媒体超越了竞选网站和邮件，成为选民获得信息的主要途径。1/4的成年人在竞选过程中曾经看过参选人的社交媒体账户。特朗普总统最喜欢的平台推特最受了解政治的人士欢迎。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在推特和脸书上的发文最多。在民主党竞选阵营中，市长皮特·布蒂吉格在 Instagram 的粉丝最多，这个平台拥有最多元的用户。
Instagram Stories has become a place where
Instagram 这个平台让人们能够将不同内容整合，并且能与那些不会每天关注推特上口水战的选民互动。
沃尔在2016年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团队中曾经发出一些迎战特朗普的最受关注的推特。他说，参选人要根据自己的人格来制定社交媒体战略。
卡马拉或者皮特使用 Instagram 的方式会跟拜登或是桑德斯很不一样，他们年龄不同，性格不同，所以找到适合他们的立场以及参选身份的社交平台是关键。
Instagram 直播在2016年还不存在，这给参选人一个直接使用手机播放的免费平台，这还让参选人能够通过手机回答问题，直接与选民互动。
这与传统的付费广告或者昂贵的媒体战略相比，是将你的声音传播出去的廉价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交媒体上每天都是全国范围的市政会议。沃尔说，广泛与选民互动是2020年竞选的关键。
美国人民期待在社交媒体上与参选人对话，这是使用社交媒体的方式。比起特朗普，我们在这一点上并不成功。
这给民主党人提供了一个机会，在社交媒体上战胜善用社交媒体的特朗普。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缅甸总统麦因特大赦了数千名囚犯，两名被判入狱的路透社的记者星期二获释，与家人团聚。
在2017年被逮捕时，这两名记者正在调查英丁村十名罗兴亚人被警察和士兵杀死一案。在瓦隆和觉梭获释时，他们的同事在一旁欢呼。
我们很开心见到了我们的家人和同事，我不知道说什么，我们真的很开心。
我很想见到我的家人，我今晚要跟他们一起去看电影。
这两名路透社记者获释的两星期前，缅甸最高法院驳回了他们的上诉。在对瓦隆和觉梭审讯期间，一名缅甸执法官员说，他把文件安放在两人身上。瓦隆和觉梭因进行了揭露屠杀的报道而获得普利策奖，与他们分享普利策奖的还有他们被捕后最后完成报道的两名同事。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如果世界不采取行动，那么气候变化将对世界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来看美国之音的详细报道。
古特雷斯说，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问题。
非洲大陆实际上没有做什么导致气候变化的事，但非洲大陆却是世界上受气候变化影响更为剧烈和破坏性的地区之一。看看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和马拉维的风暴，或者看看萨赫勒地区的干旱情况。
刚刚发布的一份联合国报告称，如果人们不采取行动，气候变化可能导致粮食和水资源不安全、洪水和其他自然灾害。该报告还显示，随着超过100万种动植物濒临灭绝，人类现在给大自然带来的麻烦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多。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科学家呼吁通过改变食物和能源的生产方式，以及更好的处理浪费，来避免对环境最坏的影响。美国之音特别制作美台关系纪录片《惊涛拍岸40年》，细数台湾是如何从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蜕变成为一个成功的民主故事。
就在美台双方庆祝台湾关系法40周年之际，中国派出了24架军机与5艘舰艇进行绕台演训，两岸关系再掀惊涛骇浪。
美国之音制作的纪录片《惊涛拍岸40年》，通过美国在台协会前台北办事处处长杨苏迪对他父亲的回忆，细述台湾是如何从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蜕变成为一个成功的民主故事。
台湾关系法40周年之际，解放军军机模拟对台攻击。
As president, I want to tell you that Taiwan is not intimidated.
These kinds of things should stop. 从不成的航母到成功的故事，美国对台政策是否将再次出现180度的转向？
MacArthur called Taiwan an unsinkable aircraft carrier.
Here's a picture.
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杨苏迪的父亲，曾在麦克阿瑟将军麾下服务，1960年代担任驻台美军顾问。杨苏迪回忆年少时，父亲在高雄执行协防台湾的任务。
Mao Zedong was still quite militant. They used to shell the islands, you know, the Matsu and Jinmen islands, there were clashes in the Taiwan Straits. As I say, we used to bike to Tsuying all the time, and Tsuying is a Navy base, as you know.
Yes.
I remember one day we were told, you need to go down to the harbor there because something has happened. So we went on our bikes, and there was a Taiwan destroyer in the harbor that had been in a fight with PLA torpedo boats, and it had big holes in the side of it like this. My father was a U.S. Army lieutenant colonel, and he said, well, we were trying to make sure that they were ready to fight a defensive war if they were attacked, but we were also concerned that after the disaster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Chiang Kai-shek might be tempted to launch a counter-invasion of China. Guangfu Dalu! Guangfu Dalu! So what they would do is they would be alert to any possibility that the KMT Army was practicing amphibious landings.
断交之后，美军第七舰队在台湾的分遣队撤出。
1988年，前总统蒋，
而随着蒋经国去世，反攻大陆的口号也走入历史。而美国与台湾，则是依照《台湾关系法》，由美国在台协会与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继续所谓的非官方关系。
TRA also created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Which serves as sort of a de facto embassy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Taiwan.
AIT is the vehicle for which we continue the relationship.
When I went out to Taiwan, I had to formally resign from the Foreign Service, even though I was being paid by the U.S. government.
It's a fictitious relationship. It's a fictitious operation.
We could not meet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their offices. If we had a meeting, we had to go to a restaurant or a tea house or something. And it was so artificially cautious.
国务院不许我们把双向院用作 ambassador's residence, 就是我可以在里面睡觉，但是名片上不能用那个地址。第二个，不能举行国庆酒会。 第三个不能在那里举行外交宴会。
In retrospect, that would have been foolish, and we should have just said we won't make that choice.
The whole question of a one China policy is something that's a figment. We have a policy of one China. We deal with the China. We also have a policy of dealing with Taiwan. That's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Having informal relations with Taiwan doesn't mean we need to be rude. We can treat them with respect, and we can treat them as our good colleagues, even if our relationship is informal.
接到雷根总统的请帖，布什副总统的请帖，苏兹国务卿的请帖，我也乖乖的问，可不可以？不可以。我每不可以一次，我就画一横。这个政治街道差不多十个了，他们开始对我有信心了。
回头想想，这四十年是对的，真的是 incremental， 一步一步，台美关系在改善。
1994年，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驻美办事处改名为驻美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2011年。双向元第一次举行双十国庆酒会，美台之间的外交限制逐步松绑。2018年，特朗普总统签署台湾旅行法，促进双方高层互访，美台关系更上一层楼。
重量轻，制作成本低，更容易送入太空。美国学者正在利用美国宇航局的资金开发一种充气机器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这是路易国王，
他是一个由 NewBodex 设计的充气机器人，所以我们设计了所有代码和控制器上传给他，让他按照我们希望的方式移动。
研究人员表示，它可以到达搜索和救援的棘手地区，帮助老年人或残疾人，甚至为太空卫星服务。
我们的软机器人研究是要制造出对人类安全的机器人，可以和人或者任何你担心会损坏的东西放在一起。
杨百翰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开发一种着眼于实用性的充气机器人。
我们使用的软机器人材料是织物，内部有点像自行车轮胎，里面有一根管子，有不同的充气室，有一些用来构建机器人的结构，有些用来让它们移动。
因为路易国王是可充气的，它可以平折便于运输，这引起了 NASA 的注意，并将他们的资金投入到这个项目中。
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把它折叠起来放进一个很小的空间里，所以对 NASA 来说这很有用，因为如果它体积小，重量轻，就更便宜，更容易把它送上太空。
路易也不太可能会受损导致无法再使用，因为它的表面是软的。
所以如果你想捶打或者试着把东西组装在一起，很多时候这是很危险的，他们会打破机器人的装置，会伤到机器人自己。我们不担心一个充气机器人会这样。
杨百翰大学的研究小组说，除了研究之外，他们还想利用路易来促进小学的科学和技术教学。
我们感兴趣的是能够帮助运动障碍患者的软机器人，它可以在你家里工作，因为在你的孩子或其他大人身边，它也是很安全的。
研究人员称，路易国王天生是安全的，他们的目标是让他在日常生活中帮助人们，但他们也表示，要让这项研究得到更广泛的应用，还需要5到10年的时间。美国之音阿拉巴塞迪华盛顿报道。
根据消息人士透露，中共高层对理论宣传有内部指示，称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打着邓小平的旗号反对习近平。回顾十九大开启习近平新时代以来的种种迹象，观察人士普遍认为这种传闻绝不是空穴来风。邓小平倡导的废除领导人终身制、停止姓社姓资争论，以及韬光养晦不出头的外交政策，都让现任领导人感到如芒在背。如何评价邓小平理论和习近平思想？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传承还是断裂？中共党内拥邓反习的现象有多普遍呢？ 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